能量呢，因为他都是自己走过，都是自己经过，明白？他不是好像他根本就等于从基层做起一样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就在他受膏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你看见神就暗中就显在众人面前，他是王。那神怎么做呢？你知道那个时候啊，结果呢，我们晓得大卫呢是从伯利恒来的，他是在以拉谷的东边，他是好牧人呢。所以后来慢慢他就把羊呢就带到野外去，到带有草的地方。那么在所以他才写了诗篇第八篇，他在那里过夜嘛，所以看见星星月亮太阳星月亮。那么等到醒过来，早上起来看见日出的时候，那就诗篇第19章了。你看见19篇了，那太阳就好像新郎出洞房一样。那么有的时候你看见他吧，碰到台风天，特别是冬天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可能就躲在，把羊就躲在这个亚杜兰洞那里面，打得非常好，就听见打雷的声音，就是耶和华的声音。所以他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做的做过。所以就在他是牧羊人的时候，他就写了那首诗歌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所以他能够牧养做个牧羊人，因为他先是神草场上的羊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你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有多少，你就能做代表的权柄有多少。父母也是这样，教会中长老也是这样，你千万不要有一说我做了董事长，我在教会里可以做长老，可以耀武扬威，没有这件事情。你今天伏在主的权柄下有多少，你就能做多少代表的权柄。今天人顺服你，因为佩服你，他为什么佩服你？如果你不被人佩服，你没有资格让人来顺服。什么地方叫人佩服？你有钱吗？不是。你有势吗？不是。你有几个学位吗？也不是。因为你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，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，别人看见你顺服的光，他不能不佩服你。所有做妻子顺服丈夫，不是奴隶式的顺服，他佩服丈夫，因为丈夫是活在基督的权柄底下。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，今天在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，已经搞不清楚了，明白吗？今天本来从前有君王制度，什么君主制度，现在有民主，民主什么意思？大家都做国王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以等到现在，本来呢是政府有权，政府有能，人民有权，这是可以的。你交给的能就让他好好做就好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是现在我不是，结果我们也讲起话来了，每个人都是专家，每个人都可以做总统，你明白吗？这就是今天的世界，很清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我们所说的王那个模式，什么模式呢？通通是这个谁，都是扫罗的模式。你只要有地位，你只要有宝座，你只要能呼风唤雨，你就是我们的权柄。但是大卫不是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大卫他不能错，大卫不能代表错了。如果大卫代表错的话，那么他怎么预表基督呢？怎么预表将来的国度呢？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有一子为我们而生，政权在他的担当在他肩膀，他的名字称为和平、平安、和平的君等等等，永在的父等等，然后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人不能错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人你看见神要严格的训练他，所以凡他脚掌所踏之地，神要把这块地方给他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地方呢，你才知道有亚杜兰洞，你才知道有亚细家，你才就有索哥，你才有撒拉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就是大卫他那个时候牧羊的时候他所经过的地方，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那是第一段时间，是14年的一段时间。那第二段时间呢，他没有自由了，因为现在呢，谁说大卫杀万万，扫罗杀千千？我再说一件很稀奇，到底谁是王啊？在我们的感觉里面，应该扫罗是王啊。那扫罗为什么大选的这王？他是战士嘛，他是高人一头嘛，所以很明显他是我们的王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地方。好，那么现在等到你该做事你没有做事，因为等到哥利亚在那里喊话的时候，那请大家记得，现在回应他的应该是以色列王，是不是？ 以色列王难道拿这一点都担当不起吗？所以当那个以哥利亚在那里放肆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与这个扫罗好像没有事情，装是做什么？你穿的军装是做什么？大家选你做王是做什么用？是对战士吗？但是很稀奇，就在那个时候，神做了一件事。本来大卫想把武装给了扫罗，给了大卫，大卫说不行，不行，我不习惯。所以大卫呢，就回到他原来的，他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就摸了五个就在水边呢，就摸了五块石头，然后其中的一块呢，最后就把敌人致命了，然后把那一块呢，敌人的囊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大卫站在哥利亚前面的时候，不是个战士，是个牧人，才可以做王，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所以现在等一等，你后来你就清楚为什么神拣选他。你看见吗？虽然他是牧人，但是你看见神与他同在。大卫杀万万，扫罗杀千千，所以扫罗从此开始恨大卫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扫罗咎由自取吗？你怎么知道今天只有杀万万人才是宝座，才是王吗？所以后来他逃到加特的时候，那加特人说，你看那个人不是大家喊着大卫杀万万，那个不是国王吗？原这个上面有以色列那几个字是没有，原文是，所以连敌人都看出来他是王，他是真正的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正的王不需要做广告，真正有权柄的人他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一点都不需要。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就是在这个土地上，这块土地上，如果要产生一个人的话，那个人名字叫大卫。所以第二个阶段，当然在皇宫里面，他不能没有自由，没有谁叫他杀万万，就利用他带领军队出去打仗，而且尽可能让他暴露在最危险的情形底下，希望能够置他于死地。所以大家如果记得不错的话，在宫殿那段时间，那真是很紧张，你看见吗？他一定要把他钉在墙上，明白吗？如果他能钉的话，如果他能把钉十字架，他一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很清楚，内部的图画是再清楚不过了。所以后来他只好，所以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有人恨他是扫罗，有人爱他是谁呢？有人爱他就是米迦爱他，妻子爱他，然后呢约拿单爱他。所以在爱跟恨的交集底下，他过了好几年的时间，最后他实在不行，所以他就开始流亡。所以要记得，当他还没有坐上宝座以前，他是背起他的十字架到处流亡，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跑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他起初他为着那些羊，为着要躲避那个雷声，为了躲避台风，为了躲避那个这个冬天的光景，所以你看他老早在夏天的时候就注意，这就是好的王，你看好的牧人，他老早就注意了，现在我是夏天，但是有一天到了冬天的时候，我应该在什么地方能够替羊找到躲避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知道说，那个整个的是非拉通通是什么？通通是软石灰岩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老早就准备好，不是为他自己找的，是为了羊来找的。他实在是好牧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就是好牧人，草场上的羊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起头找这些地方，他没有想到有一天要用上，他没有想到他有一天本来是为了羊着想的地方，结果变成他自己躲避这个躲避扫罗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，当你读到这个地方，读到亚西家的时候，也读到亚杜兰，那就亚杜兰洞就在那个地方。那么当然，你可以想象到好几座其他的洞，他大概都藏过了。所以讲到这个示非拉的时候，那当然不要忘记，一面示非拉我们讲过，就是包括伊拉谷所有这些谷，而且也包括什么？也包括那个软石灰岩，表示底下有很多的洞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他从来没有想到，后来他为着要躲避扫罗，他要从一个洞躲到另外一个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关于示非拉这一块，他熟悉得很。 他几乎走遍了每一个脚步，因为凡他脚掌所踏之地，现在是金。你看一个王不是那么简单，明白吗？这个地明明给犹大支派，你做和不做都是你的，但是大卫不是。你看大卫果然遵守主的话，很清楚的，他现在开始过流浪的生活。那么没有多久以后呢，我们知道说他就躲到哪里，就躲到旷野去。那么躲到旷野，他第一个先要到什么？先要到山地。到了山地，你就看见说，在西伯伦南边没有多远的地方，有个地方叫西弗，那是在山地上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从西弗如果往死海走，你就可以一直走下去，可以走到隐基底。所以西弗的旷野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西弗跟隐基底中间的那个旷野，那个旷野就是犹太旷野，很可怕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，那个、根本就是荒芜的旷野。结果为了逃避大卫，他就躲在哪里呢？就躲在西弗跟这个隐基底中间的西弗的旷野。好了，逼得实在没有地方走，再往南走，往南走到马云的旷野。所以你看，你读圣经，这里不光讲了马云的旷野，那马云的旷野后来碰到个大户人家，对不对？那个大户人家是什么呢？在哪里？在加密。好了，那详细的故事我们就不去说它了。所以实在说来，他从一个旷野跑到另外一个旷野，在山地他逃难的地方。那么现在呢，你如果要真的躲保扫罗的话，你最好要躲到什么？躲得远远的。所以呢，最后他就躲到哪里？躲到隐基底。躲到隐基底，不要忘记，已经到了死海边了，很清楚了，四面都是死亡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，结果扫罗呢，像地毯似的，率领3000个军兵要去追赶他，要去追赶像死狗都不，在他眼里看死狗都不如的人。结果呢，就在野磐石的洞里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扫罗藏在大卫藏在洞的深处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发现说，不远的地方就是扫罗。时候来了，旁边有人告诉他说，神不是答应说把扫罗放在你的手里？他忽然想起这句话，一点没有错，他马上就把衣襟割下了一块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圣灵对他说话了，明白吗？他是随时随地听见圣灵声音的人，所以他才写诗篇呢。如果没有感觉细腻的人，怎么可能有资格写诗篇呢？所以马上他觉得自责，为什么？因为扫罗是受膏者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等到扫罗出去的时候，他就对扫罗喊话，弟兄姊妹，他让扫罗知道说他没有意思要害他。那就在那个时候，扫罗一看见了，他说，你是大卫吗？然后最后他说，你要做我，你要做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机会到了时候，神把扫罗放在他手里，如果这次解决他，明天就不要背十字架，明天你就在宝座上了，谁为什么不做呢？明白吗？这是大卫，清楚吗？神让大卫在这个土地上长，让他从那个示非拉跑的山地西弗啊马云，然后慢慢再往旷野走，到了什么地方？到了这个隐基底，那实在是无地可以走了。那结果你看见神，他如果是王的话，王有个什么本领？当什么都到你手了，现在你应该能够直接抓住，又在你权限之内。结果他又把扫罗放回到神的手里，你看见吗？这是我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分手了以后，那么扫罗当然回到他的故乡去。那么这个大卫呢，就往南，就到了今天的马萨达。马萨达呢，就是最古老最古老的一个山寨。那么然后呢，从那里以后，他就转到西弗，又转到西弗旷野。没有想到这一回呢，扫罗又追赶他。那么结果在个大路上面，他们在那里支搭帐篷的时候，扫罗睡着了。结果呢，他带着他的左右，就到了扫罗的帐篷。那么结果只把他枪的水瓶拿走。然后到了山头，就告诉他说，你为什么没有好好设防呢？因为亚尼尔根本就在他旁边。第二次神把扫罗放在他手里，他人就放回神的手里。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？在这个时候，扫罗当着所有的人面说，我有罪了，我做了糊涂事，大错特错。 请记得，叫一个君王能说我大错特错，叫一个君王能说我有罪了，这是不可能。这等于今天在电视上你公开道歉一样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在那个时候他怎么说，他说扫罗，他说大卫，你一定会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在敌人那里说你是王，你是王，如果在敌人面前说你是王，你一定是王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。当然大卫有软弱的时候，大卫自从这个经历以后，他知道他逃不掉了。今天因为什么？因为扫罗是地毯式来找他，所以他想一劳永逸的办法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投奔敌营。如果投奔敌营的话，那么现在我妥协了，我现在投降了，那么当然扫罗就不会再来追了。结果他又跑到加特去了，跑到加特以后呢，加特就对他很好，他说这样好了，那么当然大卫告诉他说，我们不好都在一个京城里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好了，他说很好，我们把喜格拉给你，就给你另外一个城。那个城呢，本来是他们的，结果现在又给了大卫，这是非常有意思。本来按理来讲，这个喜格拉就应该是大卫的，你明白吗？但是现在是给他们非法挪去了，但是现在很稀奇啊，他去了，结果就给他，就等于还给大卫了嘛。好，那么这是很有趣的事。那么投奔敌营到底对还是不对？当然是不对了，是不是呢？因为你在那个情景，你根本就跟敌人站在一边呢，什么等等等等。好，我们先等一等来评判他。那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自从他投奔敌营以后，他到了喜格拉，他有他完全的自由。他从喜格拉，用喜格拉在那里做总部，结果呢，他可以说走遍了整个的南地。然后呢，他可以说凡是那个整个神所给他的地，他等于每一个脚印。所以你看见在那个地方，他要起来和谁征战呢？和亚玛利人征战。稀奇不稀奇啊？这个大卫扫罗所以被废掉，就是因为他饶了亚玛利人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如果大卫要证明他是王的话，他应该要表现和扫罗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明白吗？那么很稀奇，就是因为到了希格拉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然后你看见很多人就来投靠他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圣经告诉我每天都有人来投靠他，后来变成神的大军，每天都有啊，尤其是马拿西支派的人来投靠他。那更有趣的人是什么呢？加德不是在约旦河东那边吗？圣经说这个河水涨的时候他们过来了，所以多半游泳过来。如果讲圣经里面有人就是游泳游过来，有十一个英雄，圣经说他每一个人的脸都像狮子的脸一样，他们来投靠大卫，然后帮大卫的忙。所以你不要忘记，他虽然到了喜格拉，虽然到了那个地方，好多人来投奔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圣灵做的吗？到底对和不对是另外一件事情，但是现在起码在那个时候，你看他人越来越多了，很多人越来越的帮他的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他的里面的目标没有改变。虽然他投奔敌营，从表面上那的的确有困难，不是没有困难。所以最后呢，这个加特就邀请他说，我们现在去打这个谁，打这个扫罗，扫罗刚好在基利波山和我们同居。好了，这个加特没有问题，别的王有问题。别的王说，你怎么可以让他去呢？如果让他去的话，他不是等于拿我们的首级去和扫罗和好吗？他是万万不可，所以就被打发回来。那就是打发回来，所以你看有很多马拿西的人就来投靠他，然后就成为大军。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，我不详细去说了，那果然是这样。那么真是那种情形。所以你看他一点都不孤单，他虽然是投奔敌营，你看还有人来支援他，很清楚。还有包括加特，你看加特特别是老远游泳游过来，个个都像狮子面，有十一个叫什么，十一个军长，而每一个有的可以对付100个人，也可以对付1000个人。那大卫最需要这些人力，最需要这些支援了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你可看得很清楚，他不止走遍了旷野，他也去过了山地，他也到过了示菲拉，什么的谷大概都经过了，然后他也到了亚玛利人，尤其是往南地那个方向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有一个人，他真的纵横走遍的，真的用脚掌走遍那块地的话，那么毫无疑问的，那个人一定是大卫。就这样的，经过了多少年， 就经过了14年。那么现在呢，时候到了，所以消息来的时候，那么刚好你记得吗，他被遣散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到了喜格拉，发现他妻子不见了，发现所有人都不见了，原来他们放火烧，被亚玛利人掳去了，所以他们全体痛哭啊。但是最后呢，还是从亚玛利人怎么样手里抢回来。所以等到打完胜仗回来以后，就在喜格拉那个地方得到个消息，那个消息是什么？那个消息就是那个扫罗阵亡了。那么报告消息的人怎么说呢？他说扫罗呢，是因为要最后呢，因为他大概是自杀了，结果没有成，那么他怕落在敌人的手里，所以看见一个少年，就这个报告消息少年，他说你好不好再补给我一刀，那么果然就这么死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最后扫罗是死在这个少年手里，而这个少年是谁呢？是亚玛利人，明白吗？他为什么失去王位呢？就是因为他饶了亚玛利人，饶了他牛和羊，所以神才说神喜爱怜悯，神不喜爱继续听命胜于先知。就因此这个缘故，扫罗丢了他的位置。那现在不要忘记，结果你看你最后扫罗死在哪里，当时你对肉体宽容，结果最后你是死在肉体之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要知道，亚玛利人是神世世代代和他征战，代表我们的肉体。你对肉体越无情越好，你越容忍肉体，有一天你看见吗，扫罗最后死在哪里呢？就死在亚玛利手里。而在那个时候消息传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大卫刚好是胜过亚玛利手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时候到了，他应该做王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到时候呢，他就时候到了以后，那么他就祷告说，我可以上哪一个城去吗？他说，神说可以。那么他问神说，到底我应该去哪里呢？神告诉他说，你可以去希伯伦。所以他就到了希伯伦。我们想了，在那个时候犹大支派的人就起来高他做王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只是一个支派，犹大支派，其他的以色列人到哪里去？所以大卫又等了2年。因为什么？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王在马哈念，这个是亚尼尔，就是这个谁呀、啊？就是扫罗的左右手。他呢，最后真的就让这个儿子叫做就叫做这个伊斯波设，叫做伊斯波设，让他做王。那么就死了嘛。所以他真的要等的话，等2年就好了。因为表现很重要。2人的表现，大卫有没有把这些人当作什么呢？当作敌人的没有。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首先亚尼尔后来叛乱了，要来归顺大卫了，结果后来被约押杀死了。结果你知道大卫哭亚尼尔，稀奇不稀奇？他怎么眼泪会为他来哭的呢？而最后亚尼尔是葬在哪里呢？葬在希伯伦，稀奇不稀奇？怎么可能敌人扫罗要追赶他的敌人扫罗，怎么他的后裔你怎么可以厚待他？你这而还是将军呢？如果不是他辅职的话，你可不可以再多等2年？很稀奇，他呢是公义的王，然后呢让他葬在希伯伦。那最后呢，你知道说等到这个伊斯波设到了什么地方？到了这个便雅悯的境内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便雅悯是谁？这个谁呀、啊？扫罗是哪里的王？是便雅悯的王。你记不记得他当时怎么对待基遍人？你看见没有？就后来呢，就果然死在他们的手下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他的儿子死在他们的手下。好了，等他死完了以后，那现在应该可以做王了，现在应该很清楚了，当然轮到他做王了，所以应该再等2年就可以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想到又等了另外5年，为什么呢？很清楚。很明显，那5年就是因为他曾经投奔敌人，这是他必须要付上的代价。所以当你读到诗篇的时候，尤其你读到诗篇27篇的时候，你记得诗篇27篇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篇嘛，对不对？ 那么特别讲到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这个我们很清楚的。但是最后他怎么讲？他说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。